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久不见哈，又几个礼拜时间哈，所以可以想象运才刚刚说的哈，他到东部来，到东部看到这个以前的弟兄姊妹，看到他们还是跟主是还在，还是蛮亲近的嘛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连结于主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哈，但是我们都知道主一定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里面哈，天天的在带领我们。天天带领我们。那我过去哈，厄尔版对我和富美来说，厄尔版只是一个地名而已，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对我们，就是像一个普通的地名哈。但现在呢，我们常常一想到厄尔版，就想到这边的弟兄姊妹哈，然后也常常为你们祷告啊。所以感谢主这段时间带领我们哈，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啊，能够来跟在这边来服侍弟兄姊妹啊。好，我们今天来看的一段经文啊，是在这个利未记第九章啊22节到24节哈。刚刚运才已经带领我们，他已经念过一遍了哈。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哈，很短对不对？22、23、24节啊。那22节呢是讲到亚伦呢就献了祭啊，献了一些祭，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啊，然后呢。23节呢，这边就讲到说，神的荣耀呢就在当中彰显出来啊。然后24节这边呢，就讲到说那些百姓们就在那欢呼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想要带领弟兄姊妹来一起来思考啊一些问题哈。在22节的时候，这边讲到说亚伦献了一些祭，对不对？这些祭呢啊，到底有什么样意义哈？然后23节这边呢，也讲到说。亚伦那个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出来，所以我们今天也一起来思考一下，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他的荣光显现出来？然后呢，最后24节的时候，我们还要再一起思考、思想一件事情，就为什么这些百姓们他们在那边欢呼哈？那么这三节到底对我们今天，这是旧约的一段故事，对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想来。和弟兄姊妹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教会是怎么样复兴起来的？啊，教会是怎么样复兴起来的？哈，这跟这段经文是可以给我们有这方面的看见的哈。那在我们继续之前哈，我们看这三节的时候呢，我想要把这个当时的一个背景啊，稍微做个很简单的介绍。当时呢，我们知道摩西啊带领以色列人已经怎么样从埃及出来了。大概在2个月到3个月之间呢，他们到哪里了呢？2到3个月，他们就到西乃山上，对不对？到西乃山下这边了。然后在西乃山下呢，神在那边呢就降临在西乃山下山上啊。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在西乃山上，西乃山呢距离这个他们要去的地方，他们要去哪里？
迦南美地
，对不对？要进入迦南美地，只有几天的路程。11天的路程啊，只有11天，短短路程。可是神在这边预备他们多久呢？神要在西乃山上，西乃山下啊这个地方呢，要预备他们1年的时间。啊，虽然这11天的路程就眼在眼前了，就马上要到了，但是神在这边说停，就停在这边，就预备了1年的时间。在这当中呢，神怎么样就颁布了这个十诫啊，颁布十诫。然后呢，又叫摩西建造会幕，啊，建造会幕。然后在这1年快到的时候，就今天的经文看到的啊，他们就献了祭，啊，他们献了祭，他们即将要进到迦南地之前，啊，神有1年时间来在这边教导他们，要怎么样借着通过献祭能够来亲近神，然后如何来过这个圣洁的生活，啊，这当中啊，真的是可以给我们看到啊，教会是要怎么样个复兴起来的啊。那么从1章到9章啊，在西乃山这边呢，神就不只是颁布十诫，颁布了律法，而且呢，神在这边启示他们哈，要怎么样献祭，一共讲到5种祭啊，5种祭，刚刚念的这几个祭哈，也包括还有素祭啊，还有这个平安祭等等哈，燔祭哈等等，我们一会儿就来看哈。那我想呢，一开始啊。我会尽量简单啊，因为我知道5个祭讲完的话，通常弟兄姊妹大概就睡着了， 大概就睡觉了。所以我只讲个很重点哈，就是跟今天我们想要思考这教会复兴是有关系的哈。那在这五个季里面，我们简单把它分类呢，就是两类啊，一个是跟罪是有关的，赎罪祭、赎愆祭啊，另外呢是跟这个跟奉献是有关系的，跟奉献有关系的哈。好，我们先来看这个跟这个罪有关系的，就是赎罪祭和赎愆祭啊，这两个祭，它们非常类似，所以在有些地方是把它当作同一个祭啊。那一些微小差别在哪里呢？就是说赎愆祭它是比较怎么样？愆就是什么意思？愆就过犯的意思啊。赎愆祭意思说有些特定的一些指明的那些罪呢，如果犯了那个罪以后呢，就要献这赎愆祭。好，这是一个。那赎罪祭呢，就比较没有指定，没有指明，他只是这样讲说，如果犯了某一个违背神的罪的时候呢，就要献这个赎罪祭。好，所以赎罪和赎愆这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同，但他们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说犯了某些罪，已经有罪行出来了啊，已经有罪行出来了，就要献祭啊。所以弟兄姊妹，到现在我们有没有 keep it very very simple 啊？我们不讲 detail 哈。所以基本上，神到底为什么要叫他们献这赎罪祭、赎愆祭呢？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们要知道怎么样，神在这边要训练百姓啊，借着赎罪、赎愆祭呢，让百姓能够过一个诚实、一个负责任的一个生活啊，诚实的负责任生活。所以让百姓要能够知道说，罪是有后果的，罪是有 consequence。啊，罪不是说犯了罪就不用负担成，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好，所以这个时候犯了罪就要献祭，好，献祭，而且在这个献祭过程当中，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学习，要对人负责，也要怎么样？对神负责。好，像赎愆祭就是这样的啊，在献祭之前要怎么办呢？要先去赔偿对方的损失，赔偿完之后才能够来献祭的。所以基本上神就在这边训练他们说，犯罪以后要对人要负责任，也要对神负责任啊。所以我们不能任性啊，我们家庭生活夫妻在之间在一起更是要学习这个啊，不能任性。所以有时候人家讲说，我们有时候帮助别人说，看到那个特别怕那种30岁以后甚至到40岁还没有结婚，然后他们终于要结婚的那种啊，为什么会比较害怕这种呢？因为他已经30岁到40岁已经习惯了，你知道生活让你过习惯，自己独立生活，所以忽然间要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那有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需要调整的地方，需要适应的地方，这种我们是比较害怕的，我们就会提醒他们说，你们已经过惯了单身生活，现在要在一起生活呢，是怎么样？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很多东西你不再能够以自我为中心，所以犯罪是为什么会犯罪？简单来说是怎么样？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嘛。所以这个时候神教导他们说，犯了罪呢要对人要负责，不但如此更要对谁要负责，借着献祭，我们知道对神也要负责。犯罪不是只是单单得罪人，同时要得罪，也同时也是在得罪神。所以神就设立了这两个赎罪和赎愆祭，借着这样子呢，献祭的过程里面让他明白说，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献祭呢，他们良心呢就怎么样的亏欠呢可以被洗净啊，他们在当中去经历说，哦，神怎么样设立一个方法可以让人的良心能够平安，重新的平安下来啊，然后呢就可以与神和好啊，没有再有这个罪来拦阻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啊，这个就是赎罪和赎愆祭。好，那其他的我们等一下再说哈，我们先来看23节。23节，这个时候呢，摩西、亚伦进入到会幕里面去呢，出来又再出来为这个百姓来祝福，所以耶和华荣光就怎么样，就显现了出来。耶和华荣光显现出来啊！我们在这个之前啊，在这段经文之前，啊，亚伦和他儿子呢，已经有七天的时间住在会幕里面，啊，住在会幕做什么呢？他们天天要为自己来献祭。好，为自己来赎罪，然后洁净自己，来预备自己呢即将要承接这个圣职。所以他们都是新手啊，包括亚伦在内都是新手，从来没有做过祭司的， 现在开始怎么样？第一次要学习献祭了。他们就在会幕里面住了七天的时间，然后这一段经文是到了第八天，这个时候亚伦呢正式的要为这以色列人来献那个五个祭，五个祭，刚刚讲的赎罪和赎愆，还有三个祭，等一下我们再说。他们都是新手，包括亚伦也是一样，亚伦是第一次的以大祭司的身份跟着摩西怎么样进到这个圣所里面去面见神。好，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问，神的荣光为什么要在那显现呢？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神的荣光显现，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读旧约，我们可以好像看到很多很多的神迹启示，对不对？所以在那看到荣光显现，我们一读这样经文的话，可能一下怎么样就跳过去了，好像没有觉得它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里面的。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要明白，圣经是有大概从旧约到新约大概1600年的时间，有1600年时间，其实神的荣光的显现多还是少？多还是少？非常非常少的，屈指可数，自己算一算看都可以算得出来，不会超过几次，五六次都不会超过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读这段经文，不要一下就跳过它，因为这是荣光的显现，神的荣光显现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这是代表说这是一个怎么样，这是一个里程碑，这是一个里程碑，这是一个 milestone。 所以神的荣光要显现出来，就要纪念说这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不可以轻易的怎么样就忽略掉了。所以神就在百姓当中显出他的荣光来。那我们在读经的人也是一样，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要一下子跳过去了，我们思想一下这段经文的它前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更早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到亚当夏娃，从他那边开始。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就被赶出了伊甸园，对不对？他们是被赶出伊甸园。请问神在那边，当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伤心还是不伤心？伤不伤心？非常伤心，就像父母把孩子怎么样赶出家门，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不要忽略哈，因为我们有时候有些人会 criticize 哈，就是说神怎么那么小气，犯了个罪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啊！神如果没有原因的话，他绝对不会做这么样让他伤心的一件事情，把亚当夏娃怎么样赶出这个伊甸园去哈。神的心是非常忧伤的，所以神就在怎么样呢？神就在当时呢，就杀死了一个动物，杀死了一个动物，从动物身上取下一个皮来，给这个兽皮哈，给亚当夏娃怎么样，当做衣服给穿上去了哈。一方面我们知道，人罗马书告诉我们哈，当罪一旦进入世界的时候，什么东西就跟着进来了。罪一旦进入世界，什么就跟进来了。死就跟进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亚当夏娃一犯罪以后，第一件事情发生很快的，就是怎么样，就是死亡，这个动物就代替亚当夏娃而死亡了。但是神虽然在这边忧伤，但是神也在这边设立了一条路，让人有一天能够回转来归向他。所以借着这个动物的死亡的这个方法呢，神其实在这边启示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需要怎么样，需要救赎。亚当夏娃在这边需要救赎，怎么样的救赎呢？要透过一个怎么样？透过一个没有罪的一个生命，来代替一个有罪的生命，来接受这个死亡，接受这个审判啊。这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今天弟兄姊妹，我欠了100万美金哦，欠100万美金，你也欠了100万美金，所以你对我很好，对不对？你能不能帮我还债？我欠100万，你也欠100万，你能不能帮我还债？你对我无论再好，你都没有办法帮我还债，对不对？所以只能在什么样的情况，一个人可以为另外一个人还债呢？就是怎么样？这个人第一，他还不欠债 ，OK？ 他第一就叫不欠债，但是不欠债还不够，而且他要怎么样？还要非常非常有钱，对不对？所以你要帮我还债，你要不欠债，而且你要非常非常有钱，才能够为我还债啊。否则你只是怎么样，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同样的道理啊， 在这个救赎这件事情上面，要还这个罪债这件事情上面呢，不止还债，帮忙还债那个人，他不只是无罪的，无罪还不够，而且怎么样，还要在他里面要神的公义。好，我们今天刚讲罪，好，也讲到义，好，罪和义，圣经里面这两个东西是怎么样，是相对的一个概念，罪和义，罪人和义人，对不对？罪人相反就是义人。罪是什么意思？罪就是不义，罪就是不义。义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罪。这两个就是相反的，这两个东西，罪和义。所以神要将来要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人来为全世界的人来还债，他不止怎么样没有罪，而且在他里面怎么样还有神的义在他里面，只有这么样一个人才能够来还债的。可是我们知道从古到今呢，没有这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因此在这个时候的救赎，我们在今天在读的这段经文，神怎么样呢？神就暂时的用这个没有罪的动物来象征这个救赎，这只是象征的一个预表性的的象征，使那个无罪的呢代替那个有罪的来承担这个罪人的刑罚，这个是在这边所做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怎么样暂时的一个安排，因为我们知道动物是无罪的是没有错，像羊啊牛啊这些是没有罪的，但是呢他们在里面却没有神的义，没有神的义，所以他们是真正来说他们是不能赎罪的。但是呢至少动物是无罪的嘛，所以至少呢我们可以用动物来预表将来要来的那一位救赎主，真正的能够来代赎，来拯救世人。好，我们回到今天这个经文第23节这里。那么我们要回答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荣光不常显现，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显现出来呢？因为每一次的显现，神的荣光的显现呢，都是一个里程碑，都是一个 milestone， 非常非常重要的，代表象征一个重大意义的地方。什么是里程碑呢？就是说在这一条路上面，一个 milestone， 一个 milestone， 一个 milestone， 有几个怎么样？有几个这个里程碑，然后连成了一条线，这条线就是救赎的线，这叫指向那永恒的一个救赎的。所以在这条路上面有几个里程碑，跟今天经文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经文之前，我们说他们已经在西乃山停留多久了？多久？大概一年的时间，快一年的时间了。在这之中呢，神刚刚才完成，摩西才刚刚完成那个会幕，会幕。什么是会幕？什么是会幕？英文怎么讲 ？Tent of meeting， Tent of meeting， 这个意思是什么？相会的地方，神和神相会的地方，这个时候呢，当他们完成那个会幕的时候，神和人象征神要和人在这边相会的时候 ，tent of meeting， 摩西呢怎么样？在当时呢，神就荣光就在那里显现，神荣光显现到一种程度甚至摩西都没有办法怎么样进到那会幕里面去，所以你看到没有？神要在那边显现，然后经过一个月左右，就到了今天这段经文。这是他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刻，因为这是第一次的怎么样献祭。我们知道在过去呢，陆陆续续的断断续续的有一些个人的献祭，像什么，像挪亚，像亚伯拉罕他们个人的献祭，但这个时候是一个民族的，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来到神的面前，一同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献祭。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上的一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刻，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如果我们再往后看，再往后看，经过几百年的以后，到什么时候？到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又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建造真正圣殿，这边是会幕，那个是个固定的一个圣殿。在那个时候呢，当所罗门王要献殿，把这个殿献给上帝的时候，怎么样？神在那边再一次的显现了他的荣光。所以你看到没有，神在这些历史事件里面，神并不常显现荣光，但神借着显现这个荣光里面来告诉子民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当我们把这些时刻给联系在一起呢，就成为一条救赎的线。圣经我们在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呢是要通向这个永远的救赎啊，永远的救赎，也就是耶稣有一天要来到世上来拯救世人啊。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说，神为什么要显现荣光呢？因为我们知道，在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的心是怎么样？是忧伤的啊，他是非常忧伤的。但在这个时候呢，他看见怎么样呢？看见人可以有一个方法，可以重新的能够回到他面前来，他的罪怎么样可以被救赎，这些人的罪可以被救赎，所以神怎么样心里面就心就得到一丝的满足，所以神在这边就显出了他的荣光来了啊。这个是二十三节这边讲到神的这一面啊，在这个历史的一刻里面，神的那一面。所以我们来看，来思想说最后这一节二十四节。24节呢是讲到人的这一面啊，我们看到什么？在这世界里面，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这些人是不是非常的欢喜快乐？所以这篇圣经说他们都欢呼啊，俯伏在地。他们看到这一切啊，他们看到他们所献的祭呢，有火从耶和华那边过来把它给烧掉啊，所以他们非常非常怎么样？欢喜快乐，然后就在那边欢呼，俯伏在地。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会欢呼啊？他们为什么会在那边欢呼快乐？如果我们在那边会不会欢呼快乐？真的这么那么笃定你会欢呼快乐吗？你想想看啊，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要求你们奉献一个 Mercedes Benz 好了，或 BMW， 然后放在那边用火把它烧掉，你会欢喜快乐吗？会不会？你心痛不痛？会不会很痛？啊，这个是你半年还是一年的工资是吧？半年存下来可能存不到那种钱哈、哦，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思想一件事情啊、哦，回到他们当时的情况，他们是怎么样来到西乃山？那是什么？是旷野之地，他们手中所有的只有一些从埃及带出来一些牛和羊，其实并不多的，所以这个牛羊对他们来讲珍贵还是不珍贵？非常非常珍贵啊！那个珍贵的程度，甚至比我们现在你要买一部豪华的轿车，对我们来讲还要更加难以负担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居然把这个牛和羊奉献出去，然后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意义，就这样烧掉了。那为什么他们心中会怎么样？会大大的欢喜快乐呢？在那边欢呼呢？啊，这是带来不少的财务上的一个损失的一件事情。他们为什么快乐呢？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怎么样，他们里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快乐，把他们这个因为财务损失那种心动感觉呢给怎么样给压制住了，就不再就会思想这个财务损失。那个快乐在哪里呢？是来自于说他们被神所接纳了、哦、所以当这火从耶和华那边来把这个祭物给焚烧掉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他们所献的这个祭呢怎么样被神所悦纳了，这是他们真正的一个喜悦的一个原因。当我们所奉献的东西被神所接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喜乐。所以我们知道从亚当夏娃到西乃山这些以色列人，其实人类是绕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弯，才对于这个神的认识呢，才开始有一点点的进一步的认识，而且也才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去回应神的爱。这是要走很长的一条路，绕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弯才到这个地步的啊。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神给他们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非常好的环境住在里面。他们就像现在什么，亚当夏娃就像现在什么，就像说英国皇室里面那些王子和公主啊。出生以后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他们烦恼的哈。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对神的爱怎么样呢？从某个角度来讲是非常非常肤浅的，是非常肤浅的，是不是？这种肤浅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亚当夏娃对神的爱呢，肤浅到说他们经不起这种信心上的一个考验，经不起一个信心上的考验。什么是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相信对方，这叫信心。所以魔鬼暗示亚当夏娃什么呢？他说神 可能是不希望你们怎么样和他一样有智慧的啊。神可能在这边是有什么样有一些东西隐藏在他里面，他不想让你知道的啊，不想让亚当夏娃跟神一样有智慧的。那亚当夏娃呢，非常简单的，他们怎么样就相信了这件事情啊，他们就怀疑了神的一个爱在里面啊，他们就这个时候他们经不起这个信心上的一个考验啊，他们就开始怀疑神的爱啊。没有信心就没有什么，没有信心就没有忠诚啊，英文讲的 faith 啊， faith 是两个意思，对， faith faithful 啊，信心，中文就翻得很好，有信心和忠诚啊，没有信心就不会有忠诚啊，没有信心的时候呢，就觉得对方可能会背叛我，我对一个人没有信心，我就觉得他对背叛我，那我为什么要对他信要忠诚呢？还不如我先背叛他吧，啊，这可能就人的一个罪性的一种想法在这当中啊，所以没有信心就没有忠诚，那没有忠诚就带来了一个背叛，就带来一个背叛。好，所以我们知道，在任何的人际关系里面，信心和忠诚呢，都是最重要的基础。好，都是最重要的基础。特别怎么样？特别在夫妻上面。好，夫妻上面，如果对对方没有信心的话，缺乏信心，其中一个人可能呢，就是什么呢？没有信心的结果是什么？像现在很多夫妻哈，分隔两地，有没有？这并不是很非常健康的一件事情啊！夫妻分隔两地太遥远啊，这可能会出问题。没有信心，最后怎么样呢？在对方还没有跌倒以前，自己先跌倒了，就是这样。所以，信心和忠诚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啊！所以亚当夏娃他们对神就缺乏了信心，他们就最后结果就背叛了神，导致说他们最后就是忧忧愁愁的离开了神，离开了伊甸园，忧忧愁愁的啊！但现在呢，我们刚刚说绕了一大圈回到这里面，亚当夏娃是忧忧愁愁的离开，但这些人为什么欢呼呢？啊，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欢欢喜喜。亚当夏娃是忧忧愁愁离开神，他们是欢欢喜喜的回到神的面前来，欢欢喜喜的回到神的面前来。他们知道自己本来是有罪的人，但这个时候他们的罪被赦免了，所以他们看到神一个救赎的恩典。所以这边就要让你思想一件事情，你看这他们和亚当夏娃的对比是什么？亚当夏娃也经历神的恩典，但是他们对神的恩典的认识非常非常这个浅薄的，非常肤浅的。我们刚刚说罪的相反就是义，对不对？这边呢，罪和另外一个观念是相对的，罪和恩典。我的案头上面就有一本书叫罪与恩典，罪与恩典，非常非常好的一本辅导的方面的书。罪和恩典这两个是相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认识罪有多深的时候，我们对恩典的认识才会多深。对罪有认识有多肤浅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恩典认识也就肤浅。很简单的，这两个是与相同比例的啊。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罪有多深，我们对神的恩典的认识呢，也是不清楚的。如果我们对罪没有一个深刻认识，我们就不知道说神对我们恩典有多么样的深。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啊。我认识过有这样的基督徒，但我盼望哈，在我们当中没有啊，没有这样的基督徒。他也受洗过，受洗过，但他非常反感说讲罪的问题，因为他说人哪有罪呢？他说人有哪有罪？啊，他也受洗过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如果没有认识到罪的问题，甚至不承认自己罪人的话，那么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是不是？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就不需要，我们不需要耶稣上十字架。所以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对一个基督徒生命不能成长起来，其中一个关键在哪里？就是对这个罪的认识是不深刻的，所以他对神的救赎也不能深刻的，他甚至都不觉得说神需要去上这个十字架的，他不知道这个，好， 所以有一位清教徒啊，他的祈祷文啊，他讲的，你可以看到，我来念一下这个很短的一个，他所写的一个诗哈、啊，一个清教徒他写的一个祈祷文，你可以从当中可以看到说，这个清教徒他对神的恩典认识有多深刻啊。他是这样讲的啊，这个诗是这样讲，这个祈祷文啊，他说你啊，这指的神啊。他说你不顾念我是应该的啊，因为我卑鄙又自私啊，但是我寻求你，当我寻到你的时候，发现那里并没有愤怒要吞噬我，只有甜蜜的爱情，只有甜蜜的爱情啊。你知道亚当夏娃可能认为什么，亚当夏娃说神对我的恩典，对不对？但是神爱我是应该的啊，他从一开始就觉得神就这样爱他，所以就不觉得神的恩典有什么样的特别。但是这个诗人却说什么呢，这个诗人说你不顾念我才是应该的啊，你不顾念我才是应该的，我不配啊，因为我卑鄙又自私。好，所以这是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一个人啊，蒙神光照以后呢，对自己就有了这样的认识，发现说自己是卑鄙又自私的，真的弟兄姊妹，像我自己也是一样，在我不信主以前，如果有人说我是罪人的话，我不至于生气哈，因为我修养还可以，但我至少不会高兴啊。但是如果修养不好一点的时候会怎么样？就非常非常愤怒，对不对？你说我是罪人，我哪有罪？我怎么是罪人呢？是不是？但是当我信主了以后呢，我发现说我被释放了。我当我认识我是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是一件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如果不是罪人，谁是罪人呢？是不是这样子？哦，里面反而是被释放出来了哈、哦。这一点认识，当事人他也认识到自己是卑鄙又自私的哈。哦，他这一点认识并没有让这个诗人觉得自惭形秽，以至于他不敢来接近神，没有，他反而加深了说这个诗人呢，他对这个神的恩典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诗人就这样讲说，当我寻到你的时候，那你没有愤怒要吞噬我，没有愤怒要吞噬我，只有甜蜜的爱情。他来到神的面前，发现了甜蜜的爱情。原来在那熊熊的烈火的献祭里面，他看到什么？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什么？在那熊熊的烈火这个献祭当中，我们原来看到了另外一个生命牺牲了，然后而罪呢怎么样得以赦免了？本来是应该我是要被那焚风那个烈火给焚烧的，但却有另外一个生命代替我被焚烧了。所以当我们越接近神，越明白神圣洁的时候呢，我们对自己本相就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刚刚说的，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不觉得我是罪人，但认识主以后呢，我才真正知道我是罪人。因为我跟谁在比较啊？我跟神在比较啊，跟神在比较，我才真正知道我是罪人。这就是为什么说保罗他越到晚年的时候，他越觉得自己是越好还是越不好，是越不好，对不对？所以他说什么，我是罪人，罪人，罪人中的罪魁了。当他晚年的时候要即将离世的时候，他罪人当中大坏蛋保罗，我们看他是这么样圣洁的一个圣徒，一个使徒，但他居然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越接近神的时候，才能够越清楚自己本相。所以如果没有罪的话，今天教会不讲罪，没有罪的话就不会有恩典，恩典就不需要，耶稣不需要上十字架的。但只有真正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我们才怎么样，才真正了解说神上十字架是一定需要的，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得救了。我们可能会讲啊，有些基督徒他讲说，或者我们自己都可能会这样子啊。好，你问什么是恩典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第一个印象，我们可能会想到说，神对我很好啊，神对我很好。你看在生活上， 神帮助我这个，帮助我那一个，神非常非常恩典啊。我们要讲说，这是不是恩典？这是不是恩典？这当然是一个恩典啊，神看顾我的需要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就是说这个恩典，神在生活上对我们的照顾，那个恩典呢，只是神所有的恩典里面的很小的一部分，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好，真正神最大的恩典呢，是让他怎么样？是让我们得救啊。刚刚说了，神在我们生活上一个恩典啊，对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感谢的，我们要常常感谢的哈。这无非就是引导我们灵魂能够苏醒起来，知道有一位神带领我们怎么样来接近神的。好，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从生活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是从生活上去检验说神的爱有多少的话，我们就落到这种光景里面的话，我们就会变得非常非常软弱，因为我们常常就会看环境。我们看环境，什么时候我感觉神不帮助我的时候，我信心就软弱下来了。所以我们真正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这种感觉上面的，我们信心应该建立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我们的信心是要建立在神的爱里面，这是没有问题的，100%正确，我们信心要建立在神的爱上面的。但是神的爱是在哪里体现出来的，这很重要。神的爱在哪里体现？不只是在我们生活上来帮助我们，神的爱最深刻的体现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十字架上面的。这是整本圣经的一个重点，因为在十字架上面，神启示了他的救赎之爱。好，我们的信心就是要建立在那个点上面，我们的信心才会真正的稳固。所以就是说，人犯了罪，远离了神，但是神呢设立了这个救赎的方法，就献祭方法，让人能够重新的被神来接纳。所以今天回到今天的经文，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里程碑。神设立了会幕，就是人与神相会的地方，这个叫会幕。在这会幕里面呢，神也设立了一个献祭，这是第一次的献祭。然后呢，人可以借着献祭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救赎，什么是救赎？救赎绝对不是说一个人搬了一个家，搬到天堂去，今天我在地上，对不对？将来被神救赎，我将来到天上搬一个家而已，不是这样子。救赎乃是说神要怎么样，要洗净罪人的罪，让我们能够与神重新的和好。不止这样子呢，重新和好以后，人还能够恢复原本那个尊贵的形象，恢复了尊贵形象来侍奉神，这才叫做真正的救赎，这才是真正的救赎。那么神是用什么方法呢？就是刚刚所说的，是用一个没有罪的生命来代替另外一个有罪的生命，这就是他最救赎恩典。在这西乃山下，神呢暂时指定用的牛羊甚至用斑鸠、鸽子这些动物用这无罪的生命来作为一个牺牲，来做个牺牲。中国人讲牺牲嘛，你知道为国牺牲，牺牲，一牲是什么？生命，牲就牲畜嘛，牺牲，所以牲牲就是一定要有牲畜来做牺牲的。所以在这边呢，有没有想到过呢？这个牺牲的牲是指的什么？就是指的耶稣自己。他成为一个代罪的羔羊。羔羊在我身上为我牺牲的时候呢，我就成为义人了。我就成为义人了。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恶。”然后呢，在新约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这挽回祭，除去了我们的罪。挽回祭就是挽回了神的愤怒挽回了神的愤怒。然后在旧约里面那么多祭，刚刚讲的赎罪祭、赎愆祭，还有一个燔祭这都是为罪而设立的。可到了新约以后，就剩下一个挽回祭，因为耶稣总结了这一切的祭，只有一个祭，就是挽回祭，挽回了神的愤怒，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好，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一节24节。当百姓献祭的时候非常喜乐因为我们刚刚说他们牺牲了很多财物损失，有很大的财务损失，但还是很喜乐， 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是被神所接纳的啊。这不只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罪啊被神赦免了啊，他们被神接纳，同时还有跟另外一件事情也非常有关系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奉献啊，他们的奉献也被神所接纳了啊，不只是自己罪被赦免了，而且他们被神所接纳了。这就讲到另外那几个祭了，有素祭和平安祭，还有素祭和平安祭，这些素祭和平安祭都是为奉献而设定的，有些细节。但简单来讲，素祭是什么？素就吃素的那个素，有没有？就是面啊这些农产品，这叫素祭。平安祭就要献一些动物啊，比较昂贵的这些东西。所以简单来讲是什么呢？就是素祭就有点像什么？素祭有点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要歇饭祷告，要歇饭祷告。人家说，人家会笑我们基督徒说，你为什么要歇饭祷告？你吃个饭都要谢谢神吗？是，我们要不要谢谢神？小事上我们都要感谢神。好，所以我们在奉献给主的时候，哪怕一些小小事情，我们都要奉献。好，这个就是素祭的原则在哪里？那什么是平安祭呢？平安祭就是感恩。好，或者奉献或还愿的时候是比较大的一些事情啊，有些生不出孩子生孩子啦，生猪啦生孩子，这要感谢，对不对？那这就平安祭啊，这是平安祭。在这个旧约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平安祭是什么呢？就是所罗门王啊，刚刚我们说他建造圣殿以后，他献殿啊，把这个殿献给神的时候，他献了很多牛羊，那祭是什么祭？那个就是平安祭啊，那个就是平安祭啊，那是一个奉献的祭啊，也就是说不是为了罪而奉献，是为了怎么样？是自己心里面甘心情愿的，我要把好多牛羊啊，因为我感谢神啊，我要这样奉献给神啊，这是奉献的祭啊。所以一个罪人啊被救赎以后，不是只是单单停留在那个光景里面啊，维持一个很神一个等距的一个距离啊，保持距离测安全。是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这样的啊！乃是怎么样？一个罪人被神赦免，来到神面前以后，他发现神这么爱他，他一定怎么样？要有爱的回应的啊！所以里面呢，就有感恩，有赞美啊，想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啊，来服侍神，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健康的一种情形啊！所以我们说哈，五祭啊，刚刚说的那五祭呢，就分为这个跟罪有关系的，简单来说，跟罪有关系的。另外一个跟什么有关系？就跟奉献啊，跟奉献有关系的。然后呢，这两个祭呢，最后呢都是要合而为一的。好，这要合而为一，也就是说，我们奉献给神，我们罪被神赦免了以后，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一个奉献的心，愿意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来奉献给神。所以这个最后呢，这五个祭都是合在一起的啊。所以神不是说单单拯救一个人出来以后呢，然后使他脱离一个罪恶，让他成为一个不好也不坏的一个人，不是这样的啊！神这个绝不是这个神拯救的目的，他是要怎么样进一步的要让这个人能够来侍奉他，来荣耀他，好，这就恢复了他起初的那个造人的那个目的和光景啊！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被造的啊，按照神的形象来被造，他有个尊贵的地位。人是非常非常尊贵的，因为人可以来侍奉神的，啊，神要恢复那个人的尊贵的地位，所以他才会跟这个借着摩西跟法老讲什么？他说你要让这些百姓出来，为了要到旷野侍奉我，侍奉我啊！所以神的一个目的不是说让他们脱离为奴之家，然后让他们自由啊，然后让他们自生自灭啊，不是这样子，乃是怎么样要来侍奉神。因为人有一个极为尊贵的一个地位在那里面，因为我们可以侍奉神，可以荣耀神，啊，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全备的一个救赎。人不是只是单单罪得到赦免，乃是怎么样呢？还要能够完完全全来侍奉神，啊，所以呢，最后呢，你可以看到哈，燔祭，我们刚刚讲了几个祭，对不对？五祭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燔祭，啊，燔祭呢，它怎么样？燔祭它就是既有跟赦免罪有关系，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奉献，它是等于把这两个祭呢怎么样完完全全合一在一起了啊。 翻记里面呢，他特别讲到说什么，他不是像刚刚赎罪他赎千金那样子，就犯了某个罪才来献祭的。翻记不是这样，翻记呢就是说我承认我是罪人，所以我就奉献。这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就是约伯啊。约伯因为害怕他孩子们怎么样不小心犯罪得罪神，所以天天的为孩子们献上燔祭，有没有？那个献的就是那个燔祭。为什么呢？是不是孩子真的有做什么错事？没有，还没有做什么错事。但是呢，神那个约伯在那献祭的时候，就知道说他们因为都是罪人，啊，一定会犯罪的，所以事先就为他们献上这个燔祭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说蒙神燔祭是非常蒙神悦纳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并不是说我们犯了什么罪以后才来到神的面前，啊，当然那也很重要，没有错。但是我们要经常的，就像今天薄饼一样，啊，我们被预备好来去见神，啊，我们看到饼桌上的饼和杯，无非就是什么呀？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啊，这是燔祭的意义在里面，啊，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虽然好像我昨天也没有做什么错的事情，但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随时都有可能犯罪的可能。我随时都需要神的宝血来遮盖我，这就是燔祭的一个意义。那燔祭我们刚刚说它不只是跟罪有关，它也跟奉献是有关系的。因为燔祭呢有个很特别的地方，燔祭就献上去以后怎么样就烧掉了，全部都烧掉了，就是要完全的献上，那蒙主的悦纳。燔祭的目的很重要，就是要蒙主的悦纳，把这个全部奉献出去。一旦奉献到祭坛里面，献上自己最爱的，就怎么样呢？就再也不带走了，这就是燔祭，完完全全奉献给神了。所以我们一个人的快乐是从哪边而来呢？家道丰富，这是最快乐，对不对？我们都希望家道很丰富最快乐。其实呢，圣经启示我们还有一个人生有更深层的那种快乐，这更深层快乐，啊，那种快乐甚至是要用喜乐来形容的，啊，因为我们被造就是造成这样子的，造成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找到了一个目标，我们发现什么是如此的值得，所以我们愿意奉献给那个我们所看到的目标，这个时候那就会超越了物质上的享受，啊，所以我们知道有些老师，对不对？有些医生、护士等等啊，这些有时候他们要到穷乡片野当中啊，去医疗做医疗服务也好，或做教育工作也好，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可以这样子？因为他们发现说那个是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所以他们为那个境界而活的时候，他们会非常快乐。那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的喜乐是在哪里呢？我们也是一样，很类似的。因为我们都是被神所造的，我们就是能够看到一个人生里面看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我们不是单单说家道丰富，从神那边得到很多帮助我们觉得很快乐，不是这样子。我们乃是看到说，哦，还有一个人生，我看到我人生非常短暂，但是我看到说我能够侍奉这位神，那个喜乐就从那边而来了，那喜乐是非常大的，那是一个奉献的一个生活。所以行动要不要行动？奉献要不要行动？要的。行动是从哪边开始的呢？行动是从认识，从认识开始的。当我认识神有多大的价值的时候呢，我就愿意奉献多少价值的生命。我再讲一遍啊，当我认识神有多大价值的时候，我就能够奉献多少价值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对救赎，对神的救赎认识的非常肤浅，那我们能不能奉献神？奉献给主，可不可以奉献给主？就很困难了。OK， 我们对神的爱的回应呢，就很少，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非常肤浅。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基督徒生命要怎么样成长起来？就是在这一点上面，要对神认识更加深刻，要真正认识到说自己的罪被神赦免了，对神的这个救赎认识越深刻的时候，我们的奉献的心智就会越加坚强，啊，越加坚强。所以我们一切都是要从认识神这个救赎的这个恩典开始的，啊，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啊， 我们最后做个结束哈，在这边，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一个旧约故事，对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什么帮助呢？其实有的，今天经文是透露一个教会一个复兴的一个秘诀。弟兄姊妹，要不要教会复兴？要不要教会复兴？我们都很希望教会要复兴，怎么个复兴起来呢？因为你看到没有，这边神的荣光怎么样显现啊？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很大胆说今天在我们 UCCCI 这边神的荣光经常显现？有没有？有没有非常的自信有把握这样子？神为何在那个西乃山上显出他的荣光来呢？为什么呢？因为神看到两个迹。我们要问啊，神看到哪两个迹？一个就跟罪有关系的赎罪方面的迹，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奉献的迹。今天我们要问的说，在 UCCCI 这个教会，我们的教会里面，神有没有经常看到这两个迹呢？这就是复兴的秘诀。神要显出他的荣光来，他就是要看到这两个迹啊，就是看这两个迹。我们要问的就是说，这两个迹的成分有多少在这个教会里面？当年宋尚杰啊，弟兄姊妹知道宋尚杰吗？啊，知道这个人啊，他曾经给中国教会带来多大的复兴？他传的是什么福音？我们真的是有时候我看到宋尚杰所传的福音，我蛮汗颜的啊。因为我们今天教会，特别福音派的教会传的福音，到底跟宋尚杰那个时候所传的福音到底差别有多少？难怪我们都没有办法享受一点点宋尚杰当年所带来的那一点的复兴。宋尚杰当年所传的是什么福音呢？他就是一个扎扎实实的、诚诚恳恳的、本于圣经的传讲罪人，我们知道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他到处哪里都告诉人是有罪的，指出那个罪恶来，让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然后悔改，然后信主，然后最后侍奉神。啊，他非常重要的哈，这个宋尚杰当年的工作啊，他当年带领人信主的时候，圣灵的工作是如此的明显，人被他的圣灵的工作呢，完完全全的知道说自己罪人。然后呢，立刻在那信主的过程里面就享受了那个被神赦罪的平安。但是不是停留在这里，因为我们告诉神的救赎是全备的啊，它不是只单单的叫我们从一个负的变成一个灵而已，而且要从灵变成怎么样，要变成正的啊，这是才是一个真正的救赎。所以当年宋尚杰所带出来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这些人得救以后，他们立刻的心里面火热起来，愿意去传福音，而且他们所传的福音照样是跟宋尚杰的福音是一样的，就是罪人要得到赦免，要得蒙神的赦免，然后起来侍奉神。好，所以你们有看到这些人呢，就是认识了福音的价值在哪里，他们也认识福音的真谛啊，福音的真谛。福音的真谛就是说自己的罪得到神的赦免，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跟神重新建立一个和好关系啊。所以这样子呢，就不只是他个人的灵命的复兴，而且整个是教会也带来复兴啊，教会带来复兴啊。所以我们这边最后要问的是说，为什么认识罪啊，认识到我们罪得到赦免，和教会复兴是有这么大的关系呢？这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为什么所传的福音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以至于说教会就是复兴不起来？一个人得救以后，他可能好多人要花很多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时间都站不起来侍奉神，为什么？他到底为什么从当时是怎么样认识主的？他是怎么信主的？他知不知道明明不明白说，他信主是因为什么？不是单单体会到神的爱，也不是单单体会到神对我生活上某些照顾而已，不是这样子而已，乃是他有没有真的看到说他罪被神所赦免了，这个更大的恩典。只有这样的情形下，这个罪人得蒙赦免以后，他才怎么样？他才能够真正站起来侍奉神。所以耶稣哈、啊、曾经被法利赛人啊有一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啊，讲过一个比喻啊，因为有一个女人就到了这个法利赛人家里，有没有？到法利赛人家里，然后就哭啊，然后流眼泪啊，
然后把眼泪抹到耶稣的那个脚上面，非常难过。但是那个法利赛的那个主人呢，他就觉得说这个罪人啊，这个女人是个罪人。但耶稣是怎么这样讲的？耶稣就问了他一件事情，他说有两个人都欠债，有没有？一个欠的比较多，一个欠的比较少。但是这两个人都被怎么样？都被赦免了，都不用还债了。然后耶稣问着法利赛人说：“你觉得这两个哪一个是爱神多一点的？”法利赛人说：“当然是那个怎么样？”欠债欠多的人，欠债欠多的人，他才会怎么样？才真正的回应神的爱更多。我们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要传讲那个颂赞节当年所传讲，这是一个什么样？这是一个古老的福音。我们所传的是一个古老的福音，没有什么加添什么东西的，不用什么把它给美化的。今天我们很不幸的说，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把它给美化了，所以我们就缺乏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教会呢，在这当中呢，不是在走一个古道，好，教会是用心态的一个方法，在这传讲一个使人耳朵瘙痒，在人耳朵里面瘙痒的那种福音，那种福音不会带来什么样果效的，啊，只有今天教会要传讲真正那古老的福音，让人真正悔改、信主、重生得救，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这是教会的复兴之道，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一同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自己要从自己开始，灵命的复兴是什么？就是要天天的回到神面前，啊，真正的常常回到十字架的面前，看见说神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做的，这才是最宝贵的、最宝贵的恩典，好不好？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愿意回应神大爱的人。好，我们就借着今天的经文啊，虽然是旧约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事件，我们读的时候好像就这样读过去了。其实这是跟今天教会的复兴是大有关系的。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好，把他这个话语的启示呢，把他心意呢放在我们弟兄姊妹心里面，好吧？那我们低头有个祷告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当早晨在擘饼的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哦，主啊，还是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祷告，我们所唱诗歌，主啊，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主题，主啊，我们就围绕在你的桌子，主啊，我们就在那纪念你所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主，我们感谢你生活当中你对我们有多少的帮助，主啊，但是我们更要感谢你，主，你在救赎上面你是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大功，主啊，你在十字架上面让我们能够纪念你，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也愿意求你亲自祝福我们在这边的教会 UCCCI， 主啊，愿意我们高举你的十字架，主啊，高举你自己那个救赎的大爱，主啊，使人能够真正的悔改来归向你，主啊，让这个教会能够有更多的悔改重生得救基督徒能够站起来，能够来侍奉你，求你亲自的祝福，求你亲自的带领，主啊，把教会真是恭敬在你手中，愿你复兴的灵，愿你复兴的火在我们当中燃烧起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勇敢刚强站立起来，为你传讲那古旧的福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